孔子说，授业而精通六艺的弟子有77人，都是才能出众的人。德性方面，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政事方面，冉有、季路。言语方面，宰我、子贡。文学方面，子游、子夏。子张偏激，曾参迟钝，高柴愚笨，仲由粗鲁，颜回常常贫困。子贡不接受命运安排而经商，猜测行情往往准确。孔子所尊敬的人，在周朝是老子，在魏国是瞿伯玉，在齐国是晏平仲，在楚国是老莱子，在郑国是子产，在鲁国是孟公绰。多次称赞臧文仲、柳下惠、同堤伯华、介山子然，孔子都比他们晚，不是同一时代的人。颜回是鲁国人，字子渊，比孔子小30岁。颜渊问什么是仁，孔子说，克制自己，使言行符合理，天下人就归向人了。孔子说，贤德啊，颜回，一竹筐饭，一瓢水，住在简陋的小巷里，别人都忍受不了那种忧愁，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。颜回好像愚笨，退回去反省他的私下言行，也足以有所发挥。颜回并不愚笨，被任用就推行主张，不被任用就隐藏起来，只有我和你有这种修养啊。颜回29岁时头发全白了，过早去世。孔子哭得很悲痛，说，自从我有了颜回，学生们更加亲近。鲁哀公问，你的学生中谁好学？孔子回答说，有个叫颜回的好学，不迁怒于人，不重复犯错误，不幸短命死了，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了。闵损字子骞，比孔子小15岁。孔子说，孝顺啊，闵子骞，别人对他父母兄弟的话没有异议，他不做大夫的官，不吃昏君的俸禄，如果有人再来召我，我一定在汶水之上了。冉耕字伯牛，孔子认为他有德性。伯牛得了恶病，孔子去探望他，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说，这是命啊，这样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，这是命啊。冉雍字仲弓，仲弓问如何治理政事，孔子说，出门如同会见贵宾，一时百姓如同承办大计，在邦国中没有怨恨，在家族中没有怨恨。孔子认为仲弓有德性，说，冉雍可以让他面向南方治理国家。仲弓的父亲是地位低下的人，孔子说，耕牛的儿子毛色纯赤，而且两脚端正，即使想不用他祭祀，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他吗？冉求字子有，比孔子小29岁，担任季氏的家臣。季康子问孔子说，冉求有仁德吗？孔子说，千户人家的诚意，百辆兵车的大夫之家，冉求可以让他管理那里的赋税。至于仁德，我不知道。又问，子路有仁德吗？孔子回答说，和冉求一样。冉求问道，听到就去做吗？孔子说，去做。子路问道，听到就去做吗？孔子说，有父兄在，怎么能听到就去做？子华对此感到奇怪，说，冒昧地问一下，为什么问题相同而回答不同？孔子说，冉求退缩，所以鼓励他前进，仲由好胜，所以抑制他。仲由字子路，是汴地人，比孔子小9岁。子路性情粗野，喜欢勇力，志向刚直，头戴雄鸡冠，身佩公猪饰物，欺凌孔子。孔子用礼乐慢慢诱导子路，子路后来穿上儒服，带着礼物，通过孔子的门人请求做弟子。子路问如何治理政事，孔子说，自己先带头，然后让百姓勤劳。子路请求多讲一些，孔子说，不要懈怠。子路问，君子崇尚勇敢吗？孔子说，义是最重要的。君子好勇而没有义，就会作乱，小人好勇而没有义，就会偷盗。子路听到道理，还没有来得及去做，只怕又听到新的道理。孔子说，只凭单方面的话就可以判决案件的，大概只有仲由吧。仲由好勇超过了我，没有什么可取，像仲由这样恐怕不得好死。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子和穿着狐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耻的，大概只有仲由吧。仲由已经升堂了，还没有入仕。季康子问，仲由有仁德吗？孔子说，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赋税， 不知道他是否有仁德。子路喜欢跟随孔子出游，遇到过长举、杰逆、河游丈人。子路担任季氏的家臣，季孙问他说，子路可以算得上大臣吗？孔子说，可以算得上被位充数的臣子了。子路担任蒲地的大夫，向孔子辞行。孔子说，蒲地有很多壮士，又难以治理，但我告诉你，恭敬谨慎可以驾驭勇猛的人，宽厚正直可以安抚众人，恭敬正直而宁静可以回报上级。当初卫灵公有个宠姬叫男子，灵公的太子愧得罪了男子，害怕被杀而逃亡国外。等到灵公去世，夫人想立公子隐，隐不肯，说逃亡太子的儿子哲还在。于是魏国立哲为国君，这就是出宫。出宫即位12年，他的父亲愧住在国外，不能进入魏国。子路担任魏国大夫孔亏的蔡议长官，愧就和孔亏一起作乱，设法进入孔亏家，于是和他的党徒袭击攻打出宫。出宫逃到鲁国，愧进入国都即位，这就是庄公。当孔亏作乱时，子路在外面听到消息后急忙赶去，遇到子高从魏国城门出来，对子路说，出宫已经逃走了，城门已经关闭，你可以回去了，不要白白遭受祸害。子路说，吃了他的俸禄就不能躲避他的灾难。子高最终离开了。有使者进城，城门打开，子路跟着进去，到愧那里，愧和孔亏登上高台。子路说，君王为什么要用孔亏？请让我抓住并杀了他。愧不听从，于是子路要放火烧台，愧害怕了，就命令拾起虎眼攻打子路，击断了子路的帽带。子路说，君子死，帽子不能脱掉，于是系好帽带而死。孔子听说魏国发生动乱，说，哎，仲由要死了。不久果然死了。所以孔子说，自从我有了仲由，恶言恶语就听不到了。这时子贡正替鲁国出使齐国，宰予字子我，能言善辩。授业之后问，3年的丧期不是太久了吗？君子3年不举行礼仪，礼仪一定会败坏。3年不演奏音乐，音乐一定会崩坏。陈粮吃完了，新粮已经登场，钻碎取火改用新木，1年就可以了。孔子说，对你来说心安吗？宰我说，心安。孔子说，你心安就去做吧。君子守丧期间，吃美味不觉得香甜，听音乐不觉得快乐，所以不那样做。宰我出去后，孔子说，宰于不仁啊。孩子出生3年，然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。3年的丧期是天下通行的礼仪。宰予白天睡觉。孔子说，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，粪土一样的墙壁不能粉刷。宰我问武帝的德行，孔子说，宰予不是能谈论这个问题的人。宰我担任临淄的大夫，和田常一起作乱，因而被灭族，孔子对此感到羞耻。端木赐是魏国人，字子贡，比孔子小31岁。子贡能言善辩，孔子常常驳斥他的言辞，问道，你和颜回谁更强？回答说，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？颜回听到一件事能推知10件事，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2件事。子贡授业之后问道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？孔子说，你是一种器皿。说，什么器皿？说，是虎脸。陈子晴问子贡说，仲尼的学问从哪里学来的？子贡说，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在地上，还在人们中间，贤能的人记住大的方面，不贤的人记住小的方面，没有哪里没有文王武王的道。夫子哪里不学，又何必有固定的老师呢？又问，孔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了解这个国家的政事，是求来的呢，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？子贡说，夫子是靠温和、善良、恭敬、节俭、谦让得来的。夫子的求法大概不同于别人的求法吧。子贡问道，富有而不骄傲，贫穷而不谄媚，怎么样？孔子说，可以了，但不如贫穷而乐于道，富有而喜好礼。田常想要在齐国作乱，但害怕高氏、国氏、鲍氏、燕氏，所以调动他们的军队想用来攻打鲁国。孔子听说后，对门下弟子说，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， 是父母之国，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，你们为什么没有人出去？子路请求出去，孔子阻止了他。子张、子时请求出行，孔子不答应。子贡请求出行，孔子答应了。于是出发到了齐国，劝说田常说，您攻打鲁国是错误的。鲁国是难以攻打的国家，它的城墙又薄又矮，它的土地又狭又浅，它的国君愚昧而不仁，大臣虚伪而无用，他的市民又厌恶战争之事，这不可以和他作战。您不如攻打吴国。吴国城墙又高又厚，土地又广又深，铠甲又坚又新，士卒又精又饱，精良的器械和精锐的士兵都在那里，又派贤明的大夫守卫，这是容易攻打的。田常愤怒地变了脸色说，您认为难的是别人认为容易的。您认为容易的是别人认为难的，却用这些来教导我，为什么？子贡说，我听说忧患在内部的攻打强国，忧患在外部的攻打弱国。现在您的忧患在内部，我听说您三次被封而三次没有成功，是因为大臣中有不听从的。现在您攻破鲁国来扩大齐国，战胜了来使君主骄傲，攻破了敌国来使大臣尊贵，而您的功劳却不在其中，那么和君主的关系就会日益疏远。这样您对上使君主骄傲，对下使群臣放纵，想要成就大事就难了。君主骄傲就会放纵，臣子骄傲就会争斗，这样您对上和君主有隔阂，对下和大臣互相争斗，像这样您在齐国的地位就危险了。所以说不如攻打吴国。攻打吴国如果不能取胜，百姓在外战死，大臣在内空虚，这样您在上没有强臣的对抗，在下没有百姓的指责，孤立君主控制齐国的就只有您了。田常说，好，虽然如此，我的军队已经开赴鲁国了，离开那里而前往吴国，大臣会怀疑我，怎么办？子贡说，您按兵不动，请让我前往出使吴王，让他救援鲁国而攻打齐国，您趁机用军队迎击他。田常答应了，派子贡南下去见吴王。子贡劝说吴王说，我听说称王的人不让诸侯灭绝，称霸的人没有强大的敌人，千军的重量加上轻微的一点就会移动，现在拥有万辆兵车的齐国想要占有千辆兵车的鲁国来和吴国争强，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，况且救援鲁国是显扬名声，攻打齐国是获得大利，以此来安抚泗水流域的诸侯，诸伐暴虐的齐国来使强大的晋国归服，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名义上是保存威王的鲁国，实际上是困住强大的齐国，聪明的人不会怀疑。吴王说，好，虽然如此，我曾经和越国作战，把越王围困在会稽，越王刻苦自身，教养世人，有报复我的心思，您等我攻打越国后再听从您的意见。子贡说，越国的力量超不过鲁国，吴国的强大超不过齐国，大王放弃齐国而攻打越国，那么齐国已经平定鲁国了，况且大王正以保存灭亡、延续断绝为名，攻打弱小的越国而害怕强大的齐国，不是勇敢。勇敢的人不躲避灾难，仁德的人不使别人走投无路，聪明的人不丧失时机，称王的人不让诸侯灭绝，以此来树立道义。现在保存越国向诸侯显示仁德，救援鲁国攻打齐国，威势施加给晋国，诸侯一定会相继来朝拜吴国，霸业就成功了。况且大王如果确实厌恶越国，请让我东去拜见越王，让他出兵跟随，这样实际上是使越国空虚，名义上是跟随诸侯来讨伐。吴王非常高兴，就派子贡到越国去。越王清扫道路到郊外迎接，亲自驾车到馆舍，问道，这里是蛮夷之国，大夫为何屈尊前来？子贡说，如今我劝说吴王援救鲁国攻打齐国，吴王心里想这么做，却担心越国，说等我攻下越国才行，这样看来越国必定会被攻破，况且没有报复别人的意图却让人怀疑，这是笨拙，有报复别人的意图却让人知道，这是危险，事情还没发生就被人察觉，这是危机，这三者是举世的大患。勾践叩头拜了两拜，说，我曾不自量力与吴国交战，被困在会稽，痛入骨髓，日夜焦唇干舌，只想与吴王同归于尽，这是我的愿望。于是问子贡，子贡说，吴王为人凶猛残暴， 群臣难以忍受，国家因多次征战而疲弊，士兵无法忍受，百姓怨恨君主，大臣内部生变，伍子胥因进谏而死，太宰匹当权，顺从君主的过错来保全私利，这是残害国家的治理。如今大王果真能派兵协助吴王矣，迎合其心意，用重宝来取悦其心，用谦卑的言辞来遵从其理，那么他攻打齐国是必然的。如果他战败，那是大王的福气；如果战胜，必定会率兵逼近晋国。我请求北上拜见晋军，让他共同攻打吴国，削弱吴国是必然的。吴国的精锐部队在齐国耗尽，重甲部队在晋国受困，大王趁其疲惫而制服他，这样灭吴是必然的。越王非常高兴，答应了，送给子贡百亿黄金、一把剑、两杆好矛。子贡没有接受，就离开了。子贡回报吴王说，我恭敬地把大王的话告诉越王，越王非常恐惧，说我不幸年少时失去先人，内不自量力，得罪了吴国，军队战败，自身受辱，妻身会稽，国家成为废墟，依赖大王的恩赐才能得以供奉祭祀，至死不敢忘记，哪里还敢有什么图谋。五天后，越王派大夫文种叩头对吴王说，东海一臣孤勾践的使者陈种斗胆向您的下属问候，如今听说大王将心大义，诛强救弱，困住残暴的齐国而安抚周王室，请允许我发动境内全部3000士兵，我请求亲自披坚执锐，率先冲锋陷阵。因此派越国谏臣文种进献先人收藏的兵器20领铠甲、驱卢之矛、不光之剑来祝贺军力。吴王非常高兴，告诉子贡说，越王想亲自跟随我攻打齐国，可以吗？子贡说不可以，让人家国内空虚，动用全部人马，还让他们的君主跟随，这不易。您接受他们的礼物，允许他们的军队，但拒绝他们的君主。吴王答应了，于是谢绝了越王。于是吴王就发动9郡的军队攻打齐国。子贡于是离开，前往晋国，对晋军说，我听说不事先考虑好就不能应对突发事件，不事先准备好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。如今齐国和吴国将要开战，如果吴国战败，越国必定会作乱，如果吴国战胜齐国，必定会率兵逼近晋国。晋军非常恐惧，说那该怎么办？子贡说，休整兵器，休养士兵，来等待他。晋军答应了。子贡离开后前往鲁国，吴王果然与齐国在艾陵交战，大败齐军，俘虏了7位将军的部队，却不回国，果然率兵逼近晋国，与晋人在黄池相遇。吴晋争强，晋人攻击吴军，大败吴军。越王听说后渡江袭击吴国，在离城7里处驻军。吴王听说后离开晋国回国，与越军在五湖交战，多次战斗都未能取胜，城门失守，越军于是包围了王宫，杀死夫差并诛杀其相。灭吴3年后，越国向东称霸，所以子贡一出，保全了鲁国，扰乱了齐国，攻破了吴国，使晋国强盛而越国称霸。子贡一次出使，使各国形势相互破坏，10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化。子贡喜欢囤积货物，根据时机转卖货物，他喜欢宣扬别人的好处，但不能隐瞒别人的过错。他经常在鲁国和魏国做相国，家产积累千金，最终死在齐国。颜偃，吴国人，字子由，比孔子小45岁。子由完成学业后担任武成宰，孔子经过那里，听到弦歌之声，孔子微笑着说，杀鸡哪里用得着牛刀。子由说，从前我听夫子说，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，小人学习道就容易使唤。孔子说，弟子们演的话是对的，我刚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。孔子认为子由擅长文学。卜商，字子夏，比孔子小44岁。子夏问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孔子说，绘画是在白色底子之后。子夏说，那么礼是在后吗？孔子说，商啊，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了。子贡问，诗和商谁更贤能？孔子说，诗有些过分，商有些不足。子贡说，那么是更强一些吗？孔子说，过分和不足是一样的。 孔子对子夏说，你要做君子儒，不要做小人儒。孔子去世后，子夏住在西河教授学生，成为魏文侯的老师。他的儿子死了，他哭得双目失明。专孙师，陈国人，字子张，比孔子小48岁。子张问如何求取官职俸禄，孔子说，多听，有疑问的地方保留，谨慎地说其余部分，就能少犯错误。多看，有危险的地方避开，谨慎地做其余部分，就能少后悔。说话少错误，做事少后悔，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。有一天，子张跟随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处境困窘，问如何行事。孔子说，说话忠诚守信，行为笃实恭敬，即使在蛮漠之国也能行得通。说话不忠诚守信，行为不笃实恭敬，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？站立时仿佛看见忠信笃敬这几个字在面前，在车上时仿佛看见他靠在车横木上，这样之后才能行得通。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。子张问，世人怎样才可以称为通达？孔子说，你所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？子张回答说，在诸侯国中一定有名声，在卿大夫家中一定有名声。孔子说，这是名声，不是通达。所谓通达，是品质正直而好义，善于察言观色，总是想着谦让别人，这样在诸侯国和卿大夫家中一定通达。所谓名声，是外表装作仁爱而行为相反，自己以仁人自居而不加怀疑，这样在诸侯国和卿大夫家中一定有名声。曾参，南武城人，字子舆，比孔子小46岁。孔子认为他能通晓孝道，所以传授他学业。他撰写了《孝经》，死在鲁国。旦台灭明，武城人，字子舆，比孔子小39岁，相貌很丑陋。他想侍奉孔子，孔子认为他资质浅薄。完成学业后，他回去修养品行，走路不走小路，不是公事不见卿大夫。他南游到长江，跟随他的弟子有300人，他制定取与去就的准则，名声传扬到诸侯那里。孔子听说后说，我凭言语取人，在宰予身上看错了，凭相貌取人，在子予身上看错了。密不齐，字子建，比孔子小30岁。孔子说，子建是君子啊，鲁国如果没有君子，他从哪里学到这种品德呢？子建担任丹父宰，回来向孔子复命，说，这个地方有5位比我贤能的人，他们教导我治理的方法。孔子说，可惜啊，子建治理的地方太小了，如果治理的地方大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原献，字子思。子思问什么是耻辱。孔子说，国家有道，做官领俸禄，国家无道，做官领俸禄，这就是耻辱。子思说，好胜，自夸，怨恨，贪欲都不表现出来，可以算是人吗？孔子说，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，至于人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孔子去世后，原献就隐居在草泽之中。子贡担任魏国相国，车马成群，排开杂草进入穷巷，拜访原献。原献整理好破旧的衣帽接见子贡。子贡觉得他这样很可耻，说，先生难道病了吗？原献说，我听说没有钱财叫做贫穷，学习道却不能实行叫做病，像我这样是贫穷，不是病。子贡感到惭愧，不高兴地离开了，终身都为自己说错了话而感到羞耻。公冶长，齐国人，字子长。孔子说，长可以娶妻，虽然曾被关在监狱中，但那不是他的罪过，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南宫括，字子荣。他问孔子说，义善于射箭，傲善于荡舟，都不得好死，与何计亲自耕种却得到了天下？孔子没有回答。南宫括出去后，孔子说，这个人真是君子啊，这个人崇尚道德啊，国家有道，他不会不被任用，国家无道，他能免于刑罚。他多次诵读白圭之殿的诗句，孔子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。公奚哀，字季次。孔子说，天下没有德性，很多人做家臣，在都城中做官，只有季次不曾做官。曾点，字希。他侍奉孔子，孔子说，说说你的志向。曾点说，暮春时节，春服已经穿好，和5、6个成年人，6、7个少年， 在沂水中沐浴，在五鱼台上吹风，唱着歌回家。孔子长叹一声说：“我赞同点啊。”颜无尧，字陆。陆是颜回的父亲，父子俩曾先后在不同时期侍奉孔子。颜回死后，颜陆贫穷，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安葬颜回。孔子说：“不管有才能还是没才能，也都是各自说自己的儿子。”孔鲤死的时候，有瓜而没有果，我没有卖掉车子不行来为他买果，因为我曾位列大夫之后不可以不行。商渠，鲁国人，字子木，比孔子小29岁。孔子把《易经》传授给商渠，商渠传授给楚国人毕子红，红传授给江东人角子雍疵，疵传授给燕国人周子家树，树传授给淳于人光子成语，语传授给齐国人田子庄和，和传授给东吴人王子中同，同传授给淄川人杨和。杨和在元朔年间因研究《易经》担任汉中大夫。高柴，字子高，比孔子小30岁。子高身高不满5尺，在孔子门下学习，孔子认为他愚笨。子路让子高担任废邑的宰官，孔子说这是害了别人的儿子。子路说那里有百姓，有社稷，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学习呢？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些能言善辩的人。戚雕开，字子开。孔子让戚雕开去做官，他回答说我对这个还没有信心。孔子很高兴。公伯僚，字子周。子周在季孙面前诽谤子路，子夫景伯把这件事告诉孔子，说季孙先生本来就有疑惑，对于公伯僚，我的力量还能把他沉尸于世朝。孔子说道将要实行是命运，道将要废弃也是命运，公伯僚能把命运怎么样？司马更，字子牛。子牛话多而急躁，他向孔子问仁，孔子说人人说话是谨慎的，他说说话谨慎就可以称为人吗？孔子说做起来难，说话能不谨慎吗？他问什么是君子，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，他说不忧愁不恐惧就可以称为君子吗？孔子说内心反省没有愧疚，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？樊须，字子池，比孔子小36岁。樊迟请求学习种庄稼，孔子说我不如老农。请求学习种菜，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。樊迟出去后，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啊，在上位的人喜好里，那么百姓没有敢不恭敬的，在上位的人喜好义，那么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，在上位的人喜好信，那么百姓没有敢不诚实的。如果这样，那么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投奔，哪里用得着种庄稼？樊迟问什么是人，孔子说爱人。问什么是智，孔子说了解人。有若比孔子小43岁。有若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贵，先王之道以此为美。小事大事都遵循这一点，但也有行不通的时候。只知道和谐而一味追求和谐，不用礼来节制，也是不可行的。又说信守诺言要接近义，所说的话才能兑现。恭敬要接近礼，才能远离耻辱。所依靠的不失其亲近之人，也就值得尊崇了。孔子去世后，弟子们思念他，有若的相貌像孔子，弟子们便共同立他为师，像对待孔子那样侍奉他。有一天，弟子们上前问道，从前夫子出行时让弟子带上雨具，不久果然下雨了。弟子问夫子怎么知道的，夫子说诗经不是说过吗，月亮靠近毕星就会下大雨，昨晚月亮不是停留在毕星附近吗？后来有一天月亮停留在毕星附近，却始终没下雨。商渠年纪大了，还没有儿子，他母亲为他娶了妻子。孔子派商渠去齐国，商渠的母亲来请求留下他。孔子说不必担忧，商渠40岁以后会有5个儿子。后来果然如此。请问夫子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有若沉默，无言以对。弟子们起身说游子请离开这里，这不是您的座位。公西赤，字子华，比孔子小42岁。子华出使齐国，冉有为他的母亲请求粮食，孔子说给他一斧。冉有请求增加，孔子说再给他一羽，冉子却给了他5饼粮食。 孔子说，公西赤去齐国，乘坐肥马，身穿青裘。我听说君子周济极难而不接济富裕的人。乌马师，字子奇，比孔子小30岁。陈思拜问孔子，鲁昭公懂礼吗？孔子说，懂礼。孔子退下后，陈思拜向乌马师作揖说，我听说君子不偏袒，难道君子也偏袒吗？鲁君娶了吴国的女子为夫人，称她为孟子。孟子姓姬，必会同姓，所以称她为孟子。鲁君如果懂礼，那谁不懂礼？乌马师把这话告诉孔子。孔子说，我孔丘真幸运，如果有过错，别人一定会知道。臣子不能指责国君和父亲的过错，为他们避讳，这是礼的规定。梁瞻，字叔虞，比孔子小29岁。颜姓，字子留，比孔子小46岁。冉如，字子鲁，比孔子小50岁。曹旭，字子寻，比孔子小50岁。伯虔，字子熙，比孔子小50岁。公孙龙，字子时，比孔子小53岁。从子时以上共35人，他们的年龄、姓名以及授业情况在书传中都有明确记载。其余42人没有年龄记载且不见于书传的记录如下。冉季，字子产，公祖巨资，字子之，秦祖，字子南，七雕多，字子脸，颜高，字子交，七雕屠父，攘四赤，字子图，石作蜀，字子明，人不齐，字选，公良如，字子正，后处，字子礼，秦冉，字开，公下手，字胜，西荣真，字子西，公坚定，字子中，严祖，字香，乔丹，字子家，罕腹黑，字子所，秦商，字子披，申党，字周，颜之仆，字书，荣齐，字子齐，献成，字子齐，左人影，字行，燕吉，字思，郑国，字子图，秦飞，字子之，师之长，字子恒，颜快，字子生，不书成，字子车，乐凯，字子生，廉洁，字雍，书仲会，字子期，颜和，字冉，狄黑，字熙，邦训，字子脸，公西于如，字子上，公西真，字子上。太史公说，学者们大多称道70位弟子，赞誉者可能言过其实，诋毁者可能歪曲真相，总之没有亲眼见过他们的容貌。那么关于弟子名籍的论述出自孔氏古文的大致接近真实。我根据弟子们的姓名文字全部取自论语中弟子问对的内容，依次编成这篇，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。